彼得大约是在公元67年的时候写的彼得后书。彼得大约是在公元六十七年的时候写了彼得后书。
彼得大约是公元六十七年之后写的彼得前书。
在特别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十六节。
特别是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十六节。
他这里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
他这里说，我们从前将主耶稣基督大能的事告诉你们。
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言语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容。
并不是随着基巧怪他的言语，而是随着基巧的。
这里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
这里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
那么他讲了这件事情以后。
咁他讲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自己也提到他在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讲他自己快要离世，要去到主那里了。
彼得都讲到他第一章第三节，讲到他自己就要离世。
他这一生跟随主呢，有很多的苦难。
他这一生跟随主有好多的苦难。
但是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但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非常的兴奋喜乐。
他是很兴奋和喜乐。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荣耀。
他有一种讲不出的荣耀。
他那种快乐，那种兴奋，那种高昂。
他那种兴奋和快乐高昂，
好比他自己要结婚的时候还觉得荣耀快乐。
他比他自己要结婚的时候还开心。
他因为他的信仰到了一个最高峰的时候，
因为他的信仰是到了一个最高峰的时候，
就是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了。
就是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去。
他比我们更早的到新天新地去。
他比我们更早去到新天新地。
所以你读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的时候，
所以你读彼得前后书的时候，
你看见彼得的反应，
你看到彼得的反应，
彼得的心情，
彼得的心情，
彼得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安排，
彼得所有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安排，
他没有一样为自己觉得有什么遗憾的，
他没有一样是为自己觉得有什么遗憾的，
他没有一样觉得自己还没有享受过的，
他没觉得自己有一点自己没享受的，
他只盼望一件事情，
他只是盼望一件事，
所有的信徒，他所牧养的儿女们，
所有信徒他所牧养的儿女
都能够安然的见主，
都能够安然见主，
快快乐乐到主那里去，
快快乐乐地去到主那里。
那么他这个彼得后书讲完了以后，
所以彼得后书讲完之后，
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大约两三年的时间，
就一件很严重的事发生了，
就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发生，
就是罗马的提多将军呢，
就是罗马的提多将军
将整个耶路撒冷毁掉，
将整个耶路撒冷毁灭。
那么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是希律，那时候圣殿是希律王盖的圣殿，
那圣殿是希律王所盖的，
用了六十多年的时间，
他用了六十几年的时间，
盖得非常的辉煌宏伟，
他在这个圣堂是很辉煌的。
但是提多他们用了几天的时间，
提多用了几天的时间，
把整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撤掉，把耶路撒冷焚毁，
把整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焚毁。
那时候所经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那时候经历所发生的一切事，
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耶稣在真山宝训里面说，不是耶稣在这个橄榄山的讲道里面所讲论到的，
耶稣在橄榄山讲道所论到的，
就讲到耶路撒冷要被毁的情形，
他讲到耶路撒冷要被毁的情况，
那时候完全的应验了，
那时候完全应验了。
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也提醒我们现在的信徒，
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都提醒我们现在的信徒，
我们等待一个最荣耀最辉煌的日子，
我们等待一个最荣耀最辉煌的日子，
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
在耶稣基督的再来，
耶稣基督的再来，
耶稣基督的再来，
让我带我们进新天新地，
带我们进入新天新地。
所以彼得想到这个新天新地，他就兴奋得不得了。
他当彼得想到这个新天新地，他又很兴奋。
我们真的要求圣灵帮助我们了。
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
开我们的眼睛，
开我们的眼睛，
也开我们的心灵，
也都开我们的心灵。
除非我们像彼得一样有这样的心情的话，
所以我哋好似彼得有咁嘅心情。
嗱，我们真的是不会像彼得咁样兴奋喜乐的。
系，我哋唔系好似佢咁兴奋喜乐。
那么你想不想主再来啊？
你想唔想主再来咧？
大概不想吧。
你可能唔想。
因为你已经买好飞机票了，二月还要去香港过年的。
因为你可能买好机票，你想二月份翻香港过年。
那么如果你觉得比回香港过年比耶稣基督再来还重要的话，
如果你觉得翻香港过年比耶稣基督嚟更加重要，
那么我们还没有彼得这样的心情。
咁我哋仲未有彼得咁嘅心情。
如果我们像彼得这样的心情的话，
如果我哋有彼得咁嘅心情，
我巴不得现在就到主那里去。
我巴不得而家就去耶稣基督嗰度。
那就真的是有这样的心情。
咁啊，真系有咁嘅心情。
所以今天读的这十三节的圣经里面呢，
所以我哋今日读呢十三节经文入边，
从第一节到第七节，
由第一节到第七节，
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根据，
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根据。
第八节第九节，
第八第九节
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机，
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机。
那么第十节到第十三节，
十节到十三节
讲到主再来给我们到底有怎么样的盼望，
主再来给我们有什么盼望。
那么彼得讲到主再来的根据是什么呢？
彼得讲到主再来的根据是什么？
他是根据耶稣，根据圣经一贯的教导，
他是根据圣经一贯的教导，
所以他在第一节就讲到了，
所以他第一节就这么说，
讲到是从这个第二节讲到说圣先知所预言所说的话，
所以在第二节那里就是说圣先知所预言的
所讲的话，
所讲的
话和主借着圣使徒们所有的教训，
所以是神藉着使徒所有的教训，
就是说主再来的根据，
所以说主再来的根据
不是根据我们人的一种想象，
不是根据我们人的想象，
完全是根据圣经的教导，
完全是根据圣经的教导，
而且圣经不但是在新约里面讲的虽然很多，
所以圣经不但是新约里面讲到很多，
旧约里面讲的也很多，
旧约里面都提到很多，
甚至在撒加利亚书，
甚至在撒加利亚书
讲到耶稣基督降临的地点，
耶稣基督降临的地点，
在新约里面也讲到耶稣基督降临的地点，
在新约里面都有提到耶稣基督降临的地点，
耶稣基督将来要再来降临的地点是哪里呢？
耶稣基督再来降临的地点在哪里呢？
就是现在的橄榄山，
就是现在的橄榄山。
这个是圣经一贯的教导，
这个圣经一贯的教导，
所以今天如果你到圣地去旅行的话，
所以今天如果你去圣地旅行，
在橄榄山里面还有一个升天堂，
在橄榄山那里有一个升天堂。
那么犹太人不相信耶稣，
犹太人不相信耶稣，
但是因为犹太人很懂得怎么样发耶稣财，
但是犹太人很懂得发耶稣财，
每所有的这个基督徒的相信的这些事迹，他们把它通通做一些纪念馆，
所以基督徒所相信的他们都做一些纪念馆，
然后在这个橄榄山那里边还有一块水泥砖，
所以在橄榄山那里还有一块水泥砖，
还有一个脚印在上面，
还有一个脚印在上面，
就讲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后来升天那个地点，
就是讲这个又是耶稣基督升天的地点，
那个水泥砖什么我还看过的，
那个水泥砖我都见过，
我还看过那个水泥砖，
我都见过那个水泥砖，
纵然是这样，
虽然是这样，
但是耶稣基督的降临再来是绝对是肯定的，
但耶稣基督再来的是肯定的，
这里讲到这是人类历史的最高潮，
就是讲到人类历史的最高潮，
就是有一个末日，
就是有一个末日，
有一个结束，
有一个结束，
有一个最终的审判，
有一个最终的审判，
所以一般的人没办法接受这个，
所以一般人没办法接受这些，
你讲到神的救恩，
你讲到神的救恩，
你讲到神的赦免，
你讲到神的赦免，
你讲到神给我们人的很多的帮助，
你讲到神给我们人很多的帮助，
这个人容易接受，
这些人是很容易接受，
你讲到最后神要给我们人有审判，
你讲到神要给我们审判，
这个世界有个结束，
这个世界有个结束，
有新天新地，
有新天新地，
没有人要相信，
没人要相信，
在创世纪里面，
在创世纪里面
就有些人讥诮这些事情，
有些人讥诮这些事，
所以在挪亚洪水的时候，
所以在挪亚洪水的时候，
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
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
人就讥诮这些事，
人就讥诮这些事，
不相信这些事情，
他们不相信这些事情，
但是到了第一个世纪，
但到了第一世纪，
在耶稣的时候，
在耶稣的时候，
耶稣讲到这些事情，
耶稣讲到这些事情，
当时的人还是不相信，
当时的人还是不相信，
所以到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
所以到彼得写彼得后书，
告诉我们这一帮人，
到到我哋呢啲人，
我们这班还是一样，因为藐视神。
我哋呢啲人仲一路藐视神，
不把神放在眼里，
唔将神摆喺度眼中，
对神不尊重，
对神唔尊重，
所以就讥诮这些事情，
所以就讥诮呢啲事。
所以彼得怎么讲呢？
所以彼得点讲呢？
越是有人讥诮，
越是有人讥诮，
越证明耶稣基督再来，世界末日，新天新地。
越系证明耶稣再嚟有新天新地，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教导。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教导。
所以今天的人你可以把它分成两类。
所以今天的人我们要分成两类。
一类呢就是讥诮耶稣基督的再来。
一类就是讥诮耶稣基督再来。
认为这是不可信的。
原来这些是不可以信的。
那么彼得在这里怎么讲呢？
彼得在这里怎么讲呢？
彼得讲说这些人讥诮的原因就是忘记这个大地这个天地是怎么来的。
他们忘记了这个大地是怎样来的。
因为这个天地是按照神的命令所建立的，
因为这个天地是照着神的命令所
建立的，从无到有，
从无到有，
这个所创造的这一切是显明神的能力，
所创造这些显明神的能力，
人很难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想 来了解这些事情，
人很难用自己的想法来了解这些事。
创造的确是一个神迹，
创造的确是一个神迹，
这个神迹是要我们去相信的，
这个神迹是要我们去相信。
也许我们没办法完全了解这个过程，
或者我们没办法完全了解这个过程，
但是我们人天然的人性里面，
我们人天然的人性里面，
就是不愿意相信这些事，
我们就是不愿意相信这些事，
所以现在的人也是同样的一种看法想法，
所以现在的人都是同样一种想法。
但是圣经呢，彼得在这边特别给信徒一个安慰，
圣经在这里彼得特别给信徒一个安慰，
当人越讥诮这个事的时候，
当人越讥诮这件事
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事情要更加的肯定，
我们基督徒要对这件事更加肯定，
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完全正确的，
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完全正确，
就好像当初在旧约里面，
好像当初在旧约里面，
因为人对先知对神的话的藐视，
因为人对先知对神说话的藐视，
对于审判呢，对于神给我们的警戒，
所以审判神给我们的境界，
往往都是不信的，
往往都是不信。
所以阿摩斯呢，
所以阿摩斯
他在阿摩斯书里面，
在阿摩斯书里面
警戒那些西安的民，
警戒那些西安的民，
警戒那些撒玛利亚的民，
警戒那些撒玛利亚的民，
讲你们是享受安逸，
你们享受安逸，
在那边就是贪图自己的舒适，
贪图自己的舒适，
不知道你们要被掳，不知道你们要毁灭，
不知道你们会被掳和毁灭。
所以但是那些百姓呢，
但是那些百姓
他们的态度反而是讥诮阿摩斯，
他们的态度反而讥诮阿摩斯，
以为阿摩斯是吓唬他们的，
以为阿摩斯是吓吓他们，
结果呢，
结果呢，
他们真的是被掳了，
结果他们真的是被掳。
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
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在地上的
时候，再一次重复创世纪里面的教导，
再一次重复创世纪入边嘅教导，
在马太福音24、25章里面，
在马太福音24、25章入边，
很清楚的再一次提到洪水的时代，
好清楚再一次提到洪水的时代，
那时候人讥诮这些事，
嗰时人讥诮呢，
造成了吃喝嫁娶，
造成了呢、这个
吃喝嫁娶，
吃喝嘅嫁娶，
那么现在的人也是一样，照常的生活，
而家嘅人都照常嘅生活，
照常享受自己的日子。
照常享受自己的日子，
但是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但不知不觉洪水又来、
所以这里彼得告诉他们，他们故意忘记神创造的大能，
所以彼得告诉我他们故意忘记神创造的大能，
神能够创造，
神能够创造，
神也能够毁灭，
神也都能够毁灭，
这都是发生在我们眼前很多的事实，
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眼前很多的事实，
在1982年的时候，
在1982年的时候，
在美国西部华盛顿州，
在美国西部华盛顿州
有一个最年轻的火山，
有一个很最年轻的火山
叫做 Mount Helen、圣 Helen
叫做圣 Helen、
这个火是最年轻的一个火山，
是最年轻的火山、
那个火山 很高，那个山很美丽，很尖尖的一个山，
那个山很高很尖很高、
那么那些人去研究啊，去调查去观察，
所以去研究去观察，
研究了20多年了，
研究了20几年，
后来到20多年以后，果然那天地震了，火山爆发了，
那年是20几年后地震就爆发，
整个那个山的山顶，
整个山的山顶
280平方英里的范围，
280平方英里的范围，
整个山顶通通掀下来，
整个山岭从歇落嚟。
所以你现在再去看那个 Mount St. Helens 的时候，
所以而家你再睇嗰座山，
你就看见一个大洞在那里。
我就系有一个大窿。
已经不像一个山了，很难看。
已经唔似一座山。
非常的难看。
非常难睇。
那么2004年12月24号。
2004年12月24号。
大家都知道这个印度洋的一个大海啸。
大家知道印度洋有一个大海啸。
那么到2010年今年呢？
到今年。
1月12号。
1月12号。
几秒钟的时间。
几秒钟的时间。
海地发生这么大的地震。
海地发生这么大的地震。
所以彼得讲这些机巧的人。
所以彼得讲这些机巧的人。
是故意忘记神自己的大能。
是故意忘记神的大能。
所以信主的人呢，
所以信主的人，
如果有人讥诮这些事的时候，
如果有人讥诮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信主的人格外的警惕，
我们信主的人格外警惕。
所以这个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要带着我们进新天新地，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新天新地。
我们所根据的完全是因为圣经的教导，
我们所根据的完全是圣经的教导，
不是人的想象，
不是人的想象，
也不是人的预测，
也都不是人的预测。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另外一方面呢，
那么信主人也有问题，
信主的人都有问题。
他说是啊，
他说是
耶稣基督要再来，
耶稣基督要再来，
但是我们等了那么久，怎么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呢？
因为我们等了这么久，他还没来。
耶稣基督讲他自己要再来，
耶稣基督讲他自己要再来，
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
到现在已经2000年。
特别头三个世纪的信徒，
特别头三个世纪的信徒，
他们受了很多的苦，很多的逼迫，
他们受了很多苦和逼迫。
那头三个世纪的信徒啊，
头三个世纪的信徒
不像我们现在信徒这么福，这么多的福乐，
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福乐。
他们那时候一信主就等于是宣判自己的死刑了，
他们那时候一信主就会 宣判自己的死刑。
一直到公元323年的时候，
一直到公元300年的时候，
当那个康斯坦丁皇帝宣布基督教是国教以后，
当国王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是国教之后，
这个逼迫才慢慢的减少，
这个逼迫先慢慢减少。
但是到那时候教会抬头了，
到那时候教会抬头，
所以那时候人就完全忘记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件事了，
所以那些人就完全忘记耶稣基督要再来。
但是头三个世纪的信徒呢，
但头三个世纪的信徒，
他们受了这么大的逼迫，这么大的苦痛，
他们受了这么大的逼迫和苦痛，
他们就有第八节第九节这样的问题，
他们就有第八节和第九节的问题。
耶稣基督你不是讲你要再来吗？
耶稣基督你不是说你要再来？
我们现在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苦痛，你怎么还不来帮助我们呢？
我们有这么多苦痛，为什么你还不来帮助我们？
好像诗篇里面写诗的人常常这样讲，
在诗篇里面诗人时时这么说，
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为我们伸冤呢？
神啊你几时为我们伸冤？
神啊你忘记我，忘记我要到几时啊？
神啊你忘记我们要到几时？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现在是不是在很苦的状况里面，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在很苦的境况里面。
如果你在很苦的状况里面，
如果你在很苦的境况里面，
你就像我一样，
你好像我讲
最好现在就是世界末日，
最好现在就是世界末日，
大家都老了，大家都不用再苦了，
大家都了不需要再苦了。
所以这些信徒也有这样的问题，
这些信徒都有这样的问题。
他们也问为什么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呢？
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来呢。
那么第八节第九节里面，
第八节九节，
彼得就给他们有回答了，
彼得和他们回答，
他说这个日期时间呢，
这个日期时间
不是用我们人能够来定，
不是我们人来定的，
所以任何一个人要定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日期的话，这一定是个极大的错误。
所以任何一个人要定耶稣基督再来的日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也证明，
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面证明，
有很多很敬虔的，
有很多很虔诚，
很爱神的，
很爱神，
这是很追求这个信仰的，
是很追求这个信仰，
也会犯到这样的错误，
同样会犯这个错误，
就常常去预测，
时时去预测，
去算，
去算
哪一天哪一年哪月哪一日耶稣基督会再来，
哪一日耶稣基督会再来，
而且不但是预测，
而且不单预测，
还做一些事，
他们会做一些事，
有的人还把房子家产什么都卖了，大家都穿上白的长衣去到街上去等耶稣来， 系耶稣再来。
有啲将屋企屋卖咗，就穿上长衣去到一个山上面等耶稣再嚟。
那么彼得在这里怎么讲呢？
彼得喺呢度点讲呢？
这一定是个错误。
呢一定系一个错误。
因为神不是在我们的时间限制里面。
因为神唔系喺我哋嘅时间限制入边。
神做事情不是按照我们的日历，按照我们的时期的。
神做事唔系按照我哋嘅日历同埋时间。
神是超越时间的。
佢系超越时间。
神是在这个。在我们人的时间之上的，
神是我们时间之上。
神超越这个时间的，
神是超越这个时间。
而且神做事情的时候，
而且神做事的时候，
是按照我们人的德行，按照我们人的灵性状况，
是照我们的德行和灵性的状况。
所以，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第六章讲到。
所以在创世纪入面第二章讲到有一个例子，
就是讲到人既出乎血气，
人既出乎血气，
因为人越来越败坏，
因为人越来越败坏，
那么神就怎样呢？
咁神就点呢？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
我的灵就永远不住在他们里面。
这就是神按照人的灵性状况来做事，
这个就是神按照人的灵性状况来做。
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呢，
在创世纪十五章，
神那边也讲到。
神嗰度都讲到，
他说告诉亚伯拉罕，
佢话俾亚伯拉罕，
他跟亚伯拉罕立约时候告诉亚伯拉罕，
佢同亚伯拉罕立约嘅时候，
他说你的子孙、你的后裔呢？
你嘅子孙、你嘅后裔，
将来呢会到埃及去，
将来会去埃及，
就来埃及那边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喺埃及嗰边嗰啲人要苦待佢哋。
那么到了什么时候神才解救他的子后裔呢？
到咩时候神先解救佢嘅后裔呢？
在十五章里面讲到，
喺十五章我就讲到，
他说亚玛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
亚玛利亚嘅罪恶仲未有满盈。
但是到亚玛利亚罪恶满盈的时候，
到亚玛利亚罪恶满盈嘅时候，
神就要解救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埃及回来，
神就要解救亚伯拉罕嘅后裔从埃及翻嚟。
所以神做事情，
所以神做事
是按照人的灵性状况。
是按照人的灵性，
按照人对神的反应，
按照人对神的反应，
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日期、我们人的日历、我们的时间表，
不是按照我们的日历和时间表。
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里面也讲，
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这么讲，
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天如何高过地，
天如何高过地，
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道路都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
我的意念都高过你们的意念。
所以神做事情，
所以神做事
是超越我们的时间，
是超越我们的时间。
神是永恒的，
神是永恒的，
神是在时间之外的，
神是时间之外的，
神不受我们人时间的限制，
神不受我们人时间的限制。
但是神是及时做事的神，
神是及时做事的神，
神不耽延，
神不会耽误。
所以第八节第九节讲到，
所以第八第九节讲到，
神有他的时机，
神有他的时机，
神的时机是超越我们的时间之外，
神的时机是超越我们的时机。
所以在神创造的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人神创造宇宙就是这样，
甚至你可以这样看，
甚至你可以这样看，
如果人不是因为犯罪的话，
如果人不是因为犯罪，
人也没有活在时间里面，
人都不会活在时间里面。
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亚当神创造亚当以后，
神创造亚当以后
没有多久啊，
冇几耐
就给亚当成婚了，
就同亚当成婚。
那么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了，
咁我哋就问一个问题，
亚当结婚时候几岁啊？
亚当结婚嘅时候几多岁呢？
因为结婚的话，你中国人的话是三十而立，
中国人系三十而立，
所以男子的话大概三十结婚是最理想的。
对男仔来讲，三十就结婚是最理想。
那么如果你要早婚的话，农村里面的话，十八岁也可以结婚了。
如果你早婚在农村，十八岁都可以结婚。
那么亚当结婚是几岁呢？
咁亚当结婚嗰阵时几多岁？
因为那时候没有罪。
因为嗰阵时冇罪。
你可以讲啊，人的历史，人就没有历史。
所以你可以讲人系冇历史嘅。
人只有人犯罪以后，才有开始的历史，这个时间的时钟才开始动。
只有系人犯罪之后，先开始有历史，时钟先开始喐动。
所以犯罪以后才记亚当的年龄啊。
所以犯罪之后才开始记录亚当的年龄。
你看创世纪里面的确是这样，
你去看一下创世纪里面就是这样。
创世纪讲到亚当130岁的时候，
上次你讲到亚当130岁的时候，
生了赛特，
生了赛特。
然后亚当自己是930多岁的时候过世，930岁过世。
而亚当是930岁过世，
就是犯罪以后才开始有这个历史，有这个时间。
就是犯罪之后先有这个历史和时间。
所以呢？
所以。
神做事情是超越我们的时间的，
神做事是超越我们的时间。
但是彼得这里告诉我们呢，
但是彼得这里告诉我们，
神是绝对公义的，
神是绝对公义的，
神不是忘记他的行，忘记神不是不理这些不公义的事，
神不是不理这些不公义的事，
神一定要审判这些不公义的事，
神一定会审判这些不公义的事，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神一定要审判，
神一定会审判，
就提醒信徒，
他是提醒信徒，
神是一定会为他子民伸冤的，
神是一定会为他子民伸冤，
但是呢，
但是
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
神有一个很大的心，
神就是愿意万人得救，不要有一个人沉沦，
神是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
讲到神的爱，讲到神的忍耐，
讲到神的爱和他的忍耐，
除非到不得已，
除非是到不得已，
神不毁灭，
神不毁灭，
所以你再回去看索多玛俄摩拉，
所以你再回头看索多玛和俄摩拉，
你再去看洪水的事情，
你再去看洪水的事，
神实在是有很大的忍耐，
神实在是有很大的忍耐，
神在天上就知道索多玛俄摩拉有多败坏，
但是天上就知道索多玛俄摩拉有多败坏，
神，但是神在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
但是神在毁灭所多玛俄摩拉之前，
还亲自派三个使者下来啊，
还亲自派三个使者下来，
跟亚伯拉罕商量商量，
跟亚伯拉罕商量，
那么亚伯拉罕呢 一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亚伯拉罕一知道这件事情
就拼命地为罗德祷告，
就拼命地为罗德祷告，
然后还有一个使者，
然后还有一个使者
亲自进到所多玛俄摩拉，
亲自入到去所多玛俄摩拉，
看看所多玛俄摩拉还没什么盼望没有，
看看所多玛俄摩拉还有什么盼望没有，
所以神有极大的忍耐，
所以神有极大的忍耐，
看了以后怎么样，
看了之后怎样，
真的是没有办法，
真是没办法了，
就是勉勉强强拉着罗德一家人的手跑掉了，
就勉勉强强拉着罗德一家人就走了，
然后才毁灭所多玛俄摩拉，
然后先毁灭所多玛俄摩拉，
所以神有极大的忍耐，
所以神有极大的忍耐，
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
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
神愿意万人得救，
神愿意万人都得救，
这是神的心，
这个是神的心，
当然这个话的意思，
当然这个说话的意思，
神是盼望那些还没有领受救恩的人领受救恩，
但是盼望那些还没有领受救恩的人来到领受救恩，
神更盼望一件事，
神更加盼望一件事，
得到救恩的人呢，
得到救恩的人
更积极的传扬救恩，
更要积极的传扬救恩，
这是神的心啊，
这个是神的心，
所以毁灭人啊，
所以毁灭人
不是神发脾气，
不是神发脾气，
是神很难过很痛苦的一件事，
是神很难过很痛苦的一件事，
的确是这样，
的确是这样，
所以有一次耶稣带着他的门徒，
所以有一次耶稣带着他的门徒
要从这个耶路撒，要从这个加利利走到耶路撒冷去，
要从加利利就走去耶路撒冷，
就经过撒玛利亚一个城，
经过撒玛利亚一个城，
因为耶稣基督是面向撒玛，面向耶路撒冷，
因为耶稣基督面向
耶路撒冷那个方向，
耶路撒冷的方
向，往那个方向走，
往个方向走，
所以撒玛利亚当地的人不接待耶稣啊，
所以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耶稣，
不让他在那边住，不让他在那边歇脚，
不让他在那边停脚，不让他在那边住，
这是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事情，
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的，
结果耶稣有两个门徒啊，
结果耶稣两个门徒，
耶稣的两个女子，
两个女子，
一个雅各，一个约翰，
一个雅各，一个约翰，
很气，
他们很生
气。那时候雅各约翰就讲话了，
他们就说，
他说耶稣啊，
耶稣，
要不要我们跟以利亚一样？
要不要我们跟以利亚一样？
我们从天上吩咐降火下来，把这个人城的人统统给他烧光了。
我们从天上吩咐火来，将这个城的全部烧光。
只要耶稣一点头的话。
只要耶稣一点头，
那个火马上会降下来的，
这个火即刻就会降下来，
结果耶稣责备这两个门徒，
结果耶稣责备这两个门徒，
耶稣首先讲一句什么呢，
耶稣首先讲一句什么，
他说你们不晓得你们的心呢，
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
不晓得你们的心是怎样的，
不知道你们的心是怎样的，
他说人子来，
人子来
不是要毁灭人的性命，
不是要毁灭人的性命，
要拯救人的性命，
是要拯救人的性命。
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机是怎样的？
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机是什么？
耶稣基督必然再来，
耶稣基督必然再来，
一定会带我们进新天新地，
一定会带我们进入新天。
要紧的是，
要紧的是
人有他自己的时间，
人有他自己的时间，
看这个人的属灵的情形，
看这个人属灵的情况，
看人的德行，
看人的德行，
看人对神的反应，
看人对神的反应，
看人的最后还有没有一点可以拯救的地方，
看人最后还有没有可以拯救的地方。
如果这些通通没有的时候，
如果通通都没有的时候，
那个毁灭必然临到，
那个毁灭就必然临到。
那么所以第三点呢，
所以第三点呢，
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三节，
第十节到第十三节，
讲到主再来给我们什么盼望呢？
讲到主再来给我们什么盼望？
那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
哥林多前书有讲，
他说神为爱他人预备是什么？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
我想这些圣经大家都很熟了，
我想大家都很熟这段圣经。
神为爱他人预备是怎么样？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
眼睛怎样？
眼睛是怎
样？怎么样？眼睛未曾看过，耳朵呢未曾听过，心里呢也未曾想到的。这就是讲到将来神要带领我们进新天新地，
就是讲到神将来要带我们入新天新地。
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
耶稣在 马太福音十九章
就告诉那些跟随他的门徒们，
告诉那些跟随他的门徒，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
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到复兴的时候，
什么是复兴呢？
什么是复兴呢？
就是新天新地的来临，
就是新天新地的来临。
人只要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
人只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你们都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最终要带领我们进新天新地，
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最终要带我们入新天新地。
那么新天新地到底是怎么样呢？
新天新地究竟是怎样？
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比较，
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比较，
就是现在你到一些很多自然景观很美的地方，
你现在去一些自然景观很美的地方，
你看见那个自然景观很美的地方，
你看到这些很自然景观美的地方，
不过是将来新天新地的一种影儿，
不单止是将来新天新地的影，
一个标记，
一个标记，
一个符号，
一个符号，
不是将来新天新地的全部，
不是将来新天新地的全部。
那么将来新天新地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呢？
将来新天新地是怎样一个状况呢？
在以赛亚书十一章里面有这样一个描写，
在以赛亚书第一章有这样一个描写，
十一章里面，
在十一章里面
第六节这样讲，
第六节这样讲，
豺狼必与绵羊同居，
豺狼必与绵羊同居，
豹子与山羊同乐，
豹子与山羊同卧，
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
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
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牛必与熊同食，
牛必与熊同食，
牛犊必与小熊同卧，
牛犊必与小熊同卧，
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
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
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粪上，
在我圣山的片处，
在我圣山的片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
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
讲到这个新天新地这种一种太平一种安乐的情况，
讲到新天新地这种太平的情况，
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教导，
圣经里面有这样的
教导。如果你去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
如果你去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
你再把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跟创世纪比较一下，
你将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和创世纪比较一下，
创世纪讲到神最初的创造，
创世纪讲到神最初的创造，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讲到更新，讲到再造，
启示录二十一章又讲到更新和再造，
创世纪讲到神要用日月星来光照这个世界，
创世纪讲到神要用日月星来光照这个世界，
但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
但到了启示录的时候，
不再用日月星光照这个宇宙，
不再用日月星光照这个宇宙，
讲到神的荣耀要光照这个宇宙，
讲到神的荣耀要光照这个宇宙，
创世纪讲到人怎么样离开了被赶出了乐园，
他所以讲到人怎样离开 赶出乐园。
那么启示录讲到人怎样得回了这个乐园。
启示录讲到人怎样得回这个乐园。
创世纪讲到魔鬼古蛇。
创世纪讲到魔鬼古蛇。
堕落的天使。
他们堕落天使。
怎样引诱人犯罪。
怎样引诱人犯罪。
带给人痛苦败坏罪恶。
带给人痛苦败坏罪恶。
但是启示录讲到神把这个魔鬼捆锁丢在火湖里面。
启示录讲到神将这个魔鬼毁灭抌在火湖里面。
创世纪讲到人因为罪恶躲避神的面。
创世纪讲到人因为罪恶躲避神的面。
害怕听见神的声音。
害怕听见神的声音。
恐惧对神恐惧。
对神恐惧。
那么在启示录呢，
在启示录
讲到因为福音的拯救。
因为福音的拯救。
神要与人同住。
神要与人同住。
人再不用畏惧神。
人再不用畏惧神。
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什么呢？
创世纪里面讲到什么？
讲到人背叛神。
背叛神。
吃了智慧树的果子。
吃了智慧树的果子。
被赶出伊甸园。
被赶出伊甸
园。结果神派天使。
结果神派天使。
用四面发动转动火焰的剑，把守这个生命树的路。
用四面转动的剑，把守这个
生命树的道路。
生命树的路。
不让人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不让人吃这个生命树。
但是在启示录二十二章里面。
但启示录二章。
讲到人可以自由的吃生命树的果子。
讲到人可以自由吃生命树的果子。
讲到新天新地。
讲到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这个美好。
新天新地的美好。
只能用很有限的这种来描写。
只能用很有限的来描写。
超过我们所想象的。
超过我们所想象的。
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
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
那么彼得在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呢？
彼得在第十节和十三节，
他自己非常的兴奋。
他自己是很兴奋。
他自己非常的迫切的要进到新天新地。
他自己很迫切地希望进入新天新地。
他就告诉我们要做基督徒要准备三件事。
他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准备三件事。
第一就是。
第一就是。
切切的仰望。
切切的仰望。
神的日子来到。
神的日子来到。
要就是切切的仰望，专心注意这件事情。
要切切的仰望，专心注意这件事。
就不要把思想偏差了。
不要将思想偏差。
不要把你的希望放到别的地方去了。
不要将你希望摆在别的地方。
要把你的希望就是放在专一的等候这个新天新地的来临。
要将你希望就摆在这个专一等候新天新地的地方。
甚至啊。
甚至。
我们教会都不要有这样一个想法。
我们教会都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今天努力传福音。
我们今天努力传福音。
然后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政治、教育、经济各方面都改变了。
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教育、经济都会改
变。
变
成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啊。
变成一个基督徒的立场。
有福音的福星了。
有福音的福星。
然后这个美国就有希望了。
然后这个美国就有希望。
但是你如果看这个彼得后书，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
啊，你今天如果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
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
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
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你不可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大家政治选举的时候。
所以大家政治选举的时候。
有的人是很积极。
有些人很积极。
这个不是不好。
这个不是不好。
好像上一次选总统的时候。
好像上一次选总统。
基督徒都一致的这个推崇这个萨拉佩林还是什么佩林。那个加州那个加州那个州长啊，阿拉斯加那个州长叫什么名字？萨拉佩林，就是基督徒都很支持他。
基督徒都好支持，还
认为是有基督徒出来做这个教会，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
原来是有基督徒出来做选当选人就会有希望。
这个基督徒应当积极的这样参与政治，这是对的。
基督徒应该积极参与政治是啱嘅。
但是就是这个州长做了美国总统。
但系如果呢个州长做咗美国总统，
也只能够减速美国的败坏、美国的灭亡。
只能够减。
减速。
只能够减出美国嘅败坏。
你不可能把它造一个复兴的情况。
唔可能将佢做咗一个复兴嘅。
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
因为呢度讲到好清楚。
到那个时候。
到嗰时候。
罪恶太大了。
罪恶太大，
罪恶大到一个地步，
罪恶大到一个地步，
神要怎么样消灭这个罪恶，消灭这个罪恶的痕迹呢？
神要怎样消灭这些罪恶的痕迹呢？
不用火来烈火焚烧所有的一切，
就用烈火来焚烧所有的一切。
不但是这个地上的东西要焚烧啊，
不单止地上的东西要焚烧，
连什么都焚烧掉了，
连什么都要焚烧呢，
空气都烧掉了，
连空气都会烧。
你知道空气的熔点是几度啊？
你知不知道空气的熔点是多少
度？270度。
270度，
空气的熔点啊，
空气的熔
点就是烧了200度，空气都熔掉了，没有了，
就是烧到这样的程度，空气都没有。
不但是这个空气要融掉了，
不但空气要融，
整个宇宙有形质都通通要融掉了，
整个宇宙有形的物体都会融。
只有新天新地才是我们人最后的盼望，
只有新天新地才是我们人最后的盼望。
你不要把这个比得讲，不要把你的目标你的想法放到这个地上来，绝对不可能的。
你不要将你的目标摆在地上，是
完全不可能的。要切切地仰望这个日子来到，
要切切仰望这个日子的
来到。怎么样切切仰望呢？
怎样切切仰望呢？
给得自己有很深的印象，
给得自己有很深的印象。
在启示录，不是启示录，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第三章，
那么彼得约翰他们那时候每天到下午有一段时间一定到圣殿去祷告。
彼得和约翰有段时间每日下午一定去圣殿祷告。
那每天去祷告是一定从那个一个门叫美门，每次都从那个门走的。
他每一次穿入去一个美门那里，
每次去的时候都碰到一个逃犯的，
每次都撞到一个黑衣。
那个逃犯的就很自然的，好像机械式的一样，看到人来的手就抬起来跟他要钱。
那个黑衣次次见到他就问他那就拿钱。
那么平常呢，彼得约翰每天这样走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怎么样。
平时彼得约翰行过都觉得没什么点。
就是那一天呢，突然彼得约翰有个很大的感动。
就是那天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那么彼得就停下来了。
咁彼得就停落嚟，
然后就望住这个乞丐，
佢就望住呢个乞衣。
这个人是生来去缺腿的，
呢个生来缺腿嘅。
然后彼得做一件很怪的事，
佢彼得做一件好奇怪嘅事，
他就把他的裤子口袋通通翻出来了，
佢将佢裤袋全部攞出嚟，
然后口袋通通翻出来，
佢全部将佢翻出嚟。
他就跟这个乞丐讲，
佢话同呢个乞衣讲，
金银我都没有。
金银我都冇，
我没有金，没有银，没有信用卡，没有现钞，什么都没有。
我冇金冇银冇信用卡，
但是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给你。
但我可以将我所有的给你。
他一讲完这个话以后，
他一讲完呢句说话之后，
这个乞丐的眼睛发亮了喎。
呢个乞衣嘅眼就发亮了，
眼睛睁得大大的，
佢眼就
带着一个很期盼的眼光来看着彼得跟约翰。
佢带住一个好期盼嘅眼光望住彼得。
你要给我什么？
你要给我什么呢？
就以为彼得比较藏的什么宝贝，要把一把要他肯定要把一块大的金砖放在他手上了。
他以为彼得不知藏着什么宝，可能
他就很羡慕，很就是哎呀，就是羡慕得不了的这种眼神来看彼得。
他又用好羡慕眼光来望住彼得。
彼得那个眼光，彼得永远忘不掉。
这个眼光，彼得永远都不会忘
掉。彼得的老婆也从来没用这个眼光看过彼得的。
连彼得的老婆都从来没用
这
个眼光望彼得。
就这个乞丐是用这样一个期盼的眼光来看彼得。
他就是用这样一个期盼眼光来望着彼得。
然后彼得讲了一句什么话？
然后彼得讲了句
下面这句话大家都记得的了。
我相信这个说话大家都记得。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讲完了以后啊，
讲完之后，
那个乞丐很失望。
那个乞丐很失望，
就觉得这你给我这个有什么用啊？
你给这些我有什么用呢？
还赖在那里吗？
他就赖在那里。
但是彼得很有信心啊。
但彼得很有信心。
彼得就把他一抓起来了。
彼得将他一抓起来。
一抓起来的时候，那个乞丐什么事情发生了？
一抓起来什么事发生了？咔嚓。
那个骨头就完全正常的。
他的骨头。
然后他从来没有坐起来过的一个人，
他从来
没有站过。
他从来都没有一
个。马上一动跳踢踏舞的哦，叭叭叭叭叭开始踢踏踢踏踢踏开始跳舞了。
那个人立刻就会跳踢踏舞。
就抓住彼得约翰手，一路跳到圣殿里面去了。
他抓住彼得手，一路就跳咗入去圣殿。
彼得就讲这样的心情啦。
彼得就讲咁嘅心情。
你要切切盼望主的日子来到。
你要切切盼望主嘅日子。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呢信仰没有精神呢？
点解我哋今日信仰冇精神呢？
如果我们跟彼得一样。
如果我们跟彼得一样，
知道今年是2010年，
知道现在2010年，
我刚刚过生日，
我刚过了生日，
我1月25号生日，
我1月25号生日，
然后过2年我就要死了，
然后过2年我就死
了，因为彼得写了彼得后书2年以后就死了嘛。
彼得写了彼得后书2年后就
死了。那两年后书，你现在还能够兴奋，还能够快乐吗？
你现在还可以这么兴奋和快乐？
彼得好快乐，
彼得好快乐，
死了才好啊。离开这个帐篷就好了，到主那边去就好了。
比咗仲好，去咗神
嗰度。为什么彼得会有这样的心情？
点解佢会有咁嘅心情
呢？因为他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因为佢切切仰望神嘅日子。
第二呢？
第二，
彼得就劝勉所有的信徒。
彼得劝勉所有嘅信徒
要好好的预备。
要好好的预备。
怎么样预备啊？
点样预备呢？
毫无玷污，无可指责。
好无玷污，无可指责。
安然的见主。
安然见主。
你们为人应当何等的圣洁公义。
你们为人如何圣洁公义？
因为要去见耶稣了。
因为要去见耶稣。
要去见这位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
要去见这位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
耶稣付这么大的代价拯救我。
耶稣付这么大的代价拯救。
那么我现在还是这样一个乞丐。
那我现在还是乞丐。
我的灵性，我的各方面还是这样的贫穷的乞丐。
我的灵性各方面都好像一个乞衣咁。
那我怎么能够配得上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怎能够配得上耶稣基督的恩典？
所以彼得劝我们第二要好好的预备。
所以彼得劝我们第二点要好好的预备。
第三呢？
第三，
加速。
加速。
加紧。
加紧。
催促。
催促。
神的国更早的来到。
催促神的国更加的早点来到。
所以神的子民要热心。
所以神的子民要热心，
不但要自己预备，
不单要自己预备，
更要紧的是什么？
更加要紧的是什么呢？
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让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
要让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
所以末日必定来到，
所以末日必定会来到。
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
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
到最后是离道叛教的事情越来越多，
到最后离道叛教的事情是越会越来越多，
而且耶稣基督这个信仰越来越衰弱，
而且耶稣基督的信仰会越来越衰弱。
那么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是什么？
那么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不但是要好好的预备，
我们不单只要好好的预备，
更要紧的，
更加要紧的，
我们要传扬福音，
我们要传扬福音，
要救一个算一个，
救一个算一个。
你不要说有很大的计划做这个做那个，
你不要有很大的计划做这样做那样。
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讲起来讲实在是越来越衰弱的，
耶稣基督的福音讲实在是会越来越衰弱，
特别在末世的时候，
特别在末世的时候，
好像欧洲那边，
好像欧洲那边那样。
如果人口的统计，宗教用宗教这一类来统计，
如果用宗教这个人口统计，
那么报户口的时候，
报户口的时候，
第一种宗教信仰最多的是天主教。
第一种宗教信仰最多人信的就是天主教。
第二种呢？
第二种
回教。
回教
在欧洲啊。
在欧洲。
第三呢？
第三
才是基督教。
先至是基督教。
那么回教呢？
咁回教呢？
在欧洲那边现在嚣张得不得了。
在欧洲那边嚣张得好犀利。
而且他们不但是有他们自己的庙宇。
不单只有他自己的庙宇，
他们还到政府去申请呢。
他们还去政府申请。
申请干什么呢？
他申请什么？
因为他们回教的庙每个礼拜每一天有三次到五次的祷告。
因为他们回教庙每一次三次到五次祷告。
那么他们就申请到政府，要政府允许他们呢。
要政府允许他们。
每次他们祷告的时候可以用大的麦克风广播。
每次祷告可以用大的麦来到广播。
就好像回到了土耳其，回到了沙特阿拉伯一样，
好像刚刚的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
很嚣张啊！
他们很嚣张。
而且那些像那些欧洲很多以前是基督教的国家，
好像欧洲那些很多以前是基督教的国家，
对那些异教的容忍，
对那些异教的容忍，
对那些异教的接纳，
对那些异教的接纳，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那些亚洲人去到了欧洲以后，
对那些亚洲人去到欧洲，
你要盖什么庙，你要做什么，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你要起庙都可以。
有时候也盖得太多了。
有时候起得太多。
那个欧洲也不像个欧洲了。
欧洲都不像欧洲。
亚洲也不像个亚洲了。
亚洲都不像亚洲。
那个景观都破坏掉了。
那些景观都破坏。
所以类似这一次投票。
所以类似这次投票。
有人还要再盖这个清真寺。
有人再仲想起一个清真寺。
那么类似的居民就觉得不行不行，这个因为倒不是信仰的问题，是景观的问题。
那些居民就反对，不是信仰的问题，是景观的问题。
因为你一盖这个清真寺的话，我们这个类似都不像个类似。
你一起了清真寺，我们这里就不像样了。
所以以后人家观光也不来我们类似观光了。
那些人都不会来到瑞士来到观光。
所以耶稣基督这个信仰一看起来不但是社会上是越来越低落，
所以耶稣基督信仰不单在社会上低落，
就是教会里面教会的文化也受到这个世俗化的冲击，
就是教会的文化都受到世俗化的冲击，
也是越来越低落，
也都是越来越低落。
我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一种挑战，
我从来都没碰到这样的挑战。
我1月3号去到那边聚会的时候，
我1月3号去到那里聚会，
聚会还没开始的时候就临时收到一个通知，
还没开始临时收到一个通知，
讲到30分钟，
讲到30分钟，
讲到完了以后另外有这个唱歌节目，
讲到完了另外有唱歌的节目，
然后这个讲到一讲完，
讲到
一讲完是主日，
我也很主日，
就后面就有个歌星出来了，
后面有个歌星出来，
真的是歌星出来了，
他真的有个歌星，
就拿个麦克风，拿个手机麦克风从后面唱到前面，
他就有后面拿着个麦克风，后面唱
的是个明星的作风啊，
完全是一个明星的作风，
然后在讲台那边就开始讲了，
在讲台那里就讲了，
就是做一些那种电台表演那种软身活动，
做啲电台表演软身嘅活动，
然后就讲了，
然后佢就讲，
现在要我唱圣诗呢，还是要我唱流行歌？
而家要我唱圣诗或者唱流行歌曲？
那边那些老的啲信徒还认得我的，
嗰啲老嘅信徒佢哋仲识得我，
所以那些老信徒就很聪明啦。
我老信徒好聪明，
不要这个老家伙太难看，
唔好想我太难看。
然后马上大声叫起来了，
佢即刻大声咁
嗌，
我哋唱圣诗啦。
然后你就发现真的是，就是你不要讲这个，你不要讲一般这个别的什么教会，就是福音教会本身。
你唔好讲其他教会，就是福音教会本身。
也是受到这种娱乐化。
都系受到呢啲娱乐化。
资讯化。
资深化、
世俗化、
世俗化，
很多很多这种渲染、这种改变、这种冲击，
好多呢啲改变和冲击。
所以耶稣怎么讲？
即耶稣点讲咧？
彼得怎么讲咧？
彼得点讲咧？
离道叛教会越来越多，
离教叛道会越来越多。
那不但是那个5个愚拙的童女睡着了，
唔单止5个愚拙嘅童女瞓着咗，
那么我们这边400多个聪明的呢？
我哋呢度400多个聪明嘅咧，
也通通睡着了，
亦都通通瞓着咗。
大家对主来再来这些事情都很麻木，没什么兴趣，没什么感觉咧。
大家对主再来都好麻木，冇乜感觉。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哋。
切切仰望。
切切仰望。
神的日子来到。
神嘅日子嚟到。
我们祷告。
我哋祷告。